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10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我们今天的新闻的焦点呢，第一个要来看的就是中国最近呢召开了两会。那么这个两会啊，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讲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呢，这个会议里面代表了国家的一个方向，以及他们的现在讨论的一些重点呢、啊，所以呢，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王寿之教授，请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的两会有哪些内容，我们海外的侨胞以及朋友应该要来关注的呢？教授，请。
中国大陆呢，最近呢，的确是在开两会。这个两会呢，那就是中国大陆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一个是关于立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一个是咨询的全国政协会议。这个两会呢，每年开一次，那这一次呢，就三月份就开了，也就是那个三月，说的是三月四号、三月五号开两天。那么这几天呢，大概就差不多开完了。不过呢，现在消息呢，也都是只有一个官方的消息，外国记者去的也很少，外国记者去的只能参加这个王毅主持的这个新闻的这个发布会，那他讲什么你听什么，那么等等这些，所以知道的内情就不多。那么网上呢，倒是有很多很多的流传的消息，但那些消息呢都没有经过证实，都是小道消息，那传小道消息呢也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在用了一点点这个时间和大家讲讲这个两会到底大家看什么了。那第一个，今天两会呢似乎看起来呢大家都比较从容，或者大家比较轻松。那大家说不可能吧，你这是大外宣吧，你怎么会说它轻松呢？其实的确是觉得轻松的，因为呢今年的这个两会呢一般来说大家都不怎么笑，因为大家比较紧张，每年都有很多压力，有很多指标，有很多。那么今年呢，我看见两会开会起码拍的照片座谈会呢大家都在笑啊，这个比较少见。他说奇怪了，一个国家开会大家应该笑啊，其实呢不常见的。如果今年的会议一定有很大的压力，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人要抓，很多东西要清，那大家就笑不起来。那今年呢就开始有些笑容，那这一点呢挺合这个官方的意思的，所以官方呢就把这些今年特别轻松的这些内容呢都发了。我先讲讲啊，为什么今年呢要轻松一点。那我们知道2018年中国和美国呢就爆发了贸易战，那个时候 Donald Trump 在他的第一任的时候对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贸易战，那个时候呢搞得非常的糟糕，中国当时外部的环境呢日益的恶化，内部的压力呢在逐步扩大，所以两会的气氛呢也开始凝重起来，那就是2018年。所以呢搞到了2020年到2022年2021、2022，那么这个两年啊加起来应该说前后三年了，这个2020年2021年2022年，这就整三年了。这个三年的两会，那当时呢就是疫情啊，大家都知道有疫情，所以呢开这个会呢议程就大量缩水，那个媒体呢受访的就受这个采访的受限，因为怕媒体老盯着问这个病哪来的，从武汉的什么地方产生的，这个问题很要命，所以呢媒体呢也就别接见了，并且呢开会的人数也受到很大的控制，大家戴口罩，大家也笑不起来，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那么这三年呢过得非常的不愉快，那么当时的这个代表的讲话呢非常的谨慎，气氛非常的严重。2022年是特别的，因为2022年呢把上海都给封了，所以呢你问代表问什么他们都不讲，所以呢那两年的这个两会呢实在是开得非常的沉闷。所以这样算起来，18年开始沉闷，到19年有延续，因为中国 中美贸易战开打，跟着20年、21年、22年这三年呢，又是这个疫情横行，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两会开得也不开心。那么这样呢，就一共有了五年的时间积累了。2023年呢，尽管官方啊开放了疫情的管制，大家呢可以不封了，但经济呢开始下行，压力一点都没有减退，甚至呢有一度呢更加低迷。同时呢，这个美国的 Joe Biden 政府在科技、贸易、意识形态这些领域对中国啊的针对性呢也有增无减，因此2023年和2024年的两会气氛呢也谈不上轻松。像算起来啊，加上上面的这个四回，又加上后来的这个两年，那一共呢有六年，这个两会开的可不轻松，笑容极为少见。那么现在呢 Donald Trump 当选美国总统以后，那么很多人认为他的第二个任期呢，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待中国。外界呢也由此呢看不到中国今年内外的环境有多好，中国呢也把消息控制得很严。出人意料，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个国会的讲话啊，当然不算国情咨文呢，就是国会的讲话，他居然没有怎么提中国，他完全没有把主要的精力针对中国，他也没有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基本上讲的都是内政，关于国内的这个改革，没有把这个重点放在外国，更没有提中国，前后提中国六次，唯一的点名提中国就是巴拿马运河，说我们在动手。那么现在他，我看他已经拿到了，因为他已经从这个和记黄埔从李嘉诚手上已经买到了拿到了这个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所以这个实际上也就解决了，但是没有怎么提中国。并且呢，他当时提在这个国会讲话里面涉及的矛头呢，都是对准了乌克兰和欧洲的盟国。那么虽然呢 Donald Trump 对中国产品呢加了两次税，一次加 10%， 一共加了 20% 的税，但是呢还远远的低于 Donald Trump 曾经说的对中国所有产品啊要提 60% 的关税。那么 Donald Trump 同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呢也增加了 25% 的关税。那么这一点呢，他这个对中国呢就完全不是这个中国方面想，他上台一定会所有的矛头火力都对准中国，原来他提都没有提，懒得提，或者是从策略上讲先不提，他甚至俄罗斯都没有多提啊，就是提欧盟和这个乌克兰。所以这个呢，当然中国人的心里呢觉得松了口气啊，这个老哥上台本来以为他会盯着我们大打，结果呢他居然不提啊。并且呢，他就职以后呢，他两次提出了要请中国方面的官方领导人访问美国，说美中关系呢非常良好。那么在中国大陆最敏感最在意的台湾问题上呢，他的表态呢也比较符合中国方面的预期。那个2月26号啊，当时有人问到他，美国是不是会阻止这个军队攻台的问题，这个一向口无遮拦的 Donald Trump 的没说是没说不是，拒绝发表评论。那这个中国比较满意了，你说怎么说你都不对啊，那干脆就别说了。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已经多次的拒绝回答美国会不会承诺协防台湾的这个问题，那个反称呢需要通过和中国谈判来解决台湾问题，那这是中国最想听的。所以他这几个表态呢对中国来说呢，哎呀，这下就放了心了。到目前为止 Donald Trump 相对的缓和的态度啊，和美国围绕着欧洲乌克兰的问题产生的矛盾，那么总体来说让中国这些年以来承受的战略压力呢应该说有些缓解。尽管呢大家很难预测 Donald Trump 接下来的对华的这个政策，但过经过几年和美国的博弈，中国的中国国力和抗压的能力呢应该比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些增强。这个呢就等这个非常精于计算的 Donald Trump 呢在施压中国的时候呢是有所顾虑的。这个是可能因为上次你打的中国是措手不及，18年这个中国呢搞得非常的这个困难。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被你压了两次，那么现在呢中国大概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在这个情况下呢大概就是有，所以呢现在中国有准备和没准备呢那个就差很远了啊，这个就是讲到这里。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轻松呢那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呢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它还是会爆发的。那会不会说真是轻松到这个地步呢，我们就看看这个3月7号 这个王毅就中国的外交部长啊，在这个两会的记者会上面，那就开始呢还是批判美国。3月7号王毅在这个两会的记者会上回应多个问题的时候，是连批美国，指责美国无端加税，这是不负责任的大国行为。还有说，中美都将在这个星球上面长久的存在，因此呢必须和平共处。他说世界不能够退回到丛林法则，不能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说了算，就等等。那么美国在贸易方面对中国方面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但是中国呢不愿意做出承诺。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芬太尼的处理，第二个是美中之间的贸易的利差，中国呢要想办法去买美国的商品。那第三个呢就是美国要求平等条约才能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市场化的机制，要成为法治的国家，在这种条件之下，美国才能跟中国在制度上面对面的对接，否则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中国方面呢一直是处处占尽便宜啊。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个事情说出来以后呢，这个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的，王毅这样讲什么胳膊粗啊拳头大，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啊，这些说说就说了。但是呢，这个世界体制本来就是遵循丛林法则，谁大谁就有理，因为全球化就改变了丛林法则这个全球体制的基石。那么说老实话，中国也是因为自己的经济体量大啊，才能够在很多时候对别人进行反制裁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到今天的啊，这个到现在为止两会开完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么些信息。那么中国外交部他也是连番的对美国还是挺硬的，除了这个刚才讲的王毅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新闻发布会就3月7号讲了那么一番话以外，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呢也说，这个美国再度对中国的商品增加 10% 的关税呢，原来10再加10就是20，他说呢中方一定奉陪到底。那也就是刚才我讲过那个时候，中国方面他有准备了，我可以奉陪到底。那么这个呢，美国国防部长这个赫克塞斯呢也都说了，渴望和平的人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那么所以林健说呢，我们就奉陪大敌啊，这个无论是贸易战是冷战是热战是关税战等等啊，这个我们都会打啊，这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中国国内是相当平静的，那但是呢这个两会期间呢也说形势大好，但是呢事实上还是相当紧张，要不是对于中国方面的贸易的问题，这个中国不会有这么强的词语出来。如果为了跟美国把关系搞好，那个不会讲这么恶的话，那不是奉陪到底吗？等等。
OK， 好，来先打住一下，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来看哦，这个。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今天看到一些这个中文媒体的这个报道，尤其是中国的媒体报道说，我们的总统川普可能要在下个月，也就是四月份的时候要去访问中国。那么这个新闻真的看了以后很唐突，就是说竟然是外国的媒体来报道我们的总统要去访问其他的地方。那么当然这个美中两国现在问题很多，冲突也不少，那么不管我们的总统到底要不要去中国，我想很多人都在看就是川普他现在对中国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你的看法呢？
这个当然呢 Donald Trump 的其实是准备和中国摊牌的，不管他说是不说，什么时候说，他其实是准备摊牌的。其中有一点就是巴拿马运河上台的第一个月就提出来，现在看来基本就解决了，就让李嘉诚的这个合计港务这个当局把他手头的这个几十个这个管理的港口呢就全部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其中就包括巴拿马的两个最主要的港口，也就是说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两个主要港口的管理权就回到美国公司的手上了，就这么一下就解决了。那么这个解决呢，当然呢这个会对中国的这个内心呢产生很大的这个冲击，你干嘛动我们这个管理的这个运河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Donald Trump 的核心团队呢，这个呢就想这个想办法这个要解决问题的。那么当时呢我们想讲两方面呢，第一个啊，我们今天看见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对中国内部的问题太不了解了，这篇文章呢我觉得来的是时候啊，因为这个美国现在呢对中国呢是不想了解，而不想了解那么就造成了对中国的所有的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但美国的媒体呢知道的非常少，他不像早年对俄罗斯对苏联美国是了如指掌什么都知道，对中国的如果美国想要了解他也能了解的比较深比较透，但现在呢美国的这个英文报刊杂志和媒体上面对于中国的报道呢用我们这些人来看呢就有些皮毛，那完全呢就是一个表面，就没有好好去研究也没有兴趣研究，特别对于内部的人事变动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呢会单独讲讲就美国为什么对中国一无所知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呢现在逐步的走入了大概要到这个有点像冷战时候的对抗，有些人就说哎呀王老师你怎么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严重呢，有冷战的时候那么严重吗？有的，因为呢 Donald Trump 呢随时还是准备跟中国方面摊牌的，那么中国方面呢现在搞来搞去呢有可能啊会被相当的孤立啊，这个是一个最让人担心的。大家说那俄罗斯不是最孤立吗？你看 Donald Trump 像现在像把俄罗斯要孤立的这个样子吗？他跟那个普京一拿电话打可以谈一两个钟头的电话，并且派人这里谈那里谈，谈不谈的成是一回事，但是我估计他就压根没有准备把俄罗斯像冷战的时候那么孤立起来，他想把俄罗斯呢起码呢不要那么孤立，跟美国呢有些配合，不要跟美国顶着干，美国腾出手来做他想做的事情。那么这种担心呢当然在中国呢也是有的，目前世界舞台上呢现在看来最孤立的是 Donald Trump，因为 Donald Trump 呢向所有的盟友引起了这个挑衅，所以说最孤立的领导人是谁呢？是 Donald Trump 啊，比方说他向墨西哥和加拿大等等这些昔日的盟友挑起贸易的争端，对乌克兰战争的处理方式令到全世界感到震惊，并且还誓言要吞并格陵兰岛和掌控巴拿马运河。但是在这些问题上面大家看看，虽然他好像很孤立，中国有没有占上风呢？好像一样上风都没有。我们知道在这次的两会的开幕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呢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呢的确是不好的，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 5% 的失业率和 5% 的 GDP 的增长比率也不算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的对外贸易呢是大幅度减少，数字呢我就不要跟大家说了，也就是中国出口的东西呢现在慢慢的少，原因呢是因为各个国家第一个需求不足，第二个就是关税上升，那么特别是中国最想卖的东西像电动车啊电池板啊这个风能发电的这些机械啊这些大家都不买了，所以这些东西锂电池啊大家呢就买的越来越少，自己去弄去了，稀土元素你对外国不出口，但外国现在开始准备自己找自己挖，这些呢都是一些你逼他就会找别的出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呢中国呢在全球贸易当中呢就出现了一种比较孤独的一个情况，那么 Donald Trump 呢现在好像把自己孤独，他事实上呢正在重塑这个贸易体系，因为 Donald Trump 和他的顾问都认为啊当前的全球贸易的体系呢是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所以呢他说现在的这个所谓全球化的这个贸易体系呢是让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受益，这一点呢 Donald Trump 我估计他清清楚楚的，这个呢就讲穿了就不仅仅是个贸易的问题了，因为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这个 Donald Trump 和习近平呢他们相互的这个议程呢会想办法这个就会达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是这个中国一直企图避免的结果，那么也就是说从冷战以来从1946年以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的超级大国的冲突，那个俄罗斯一直这个和美国呢是有冲突的，但是一直到俄罗斯苏联垮掉到普京建立去打乌克兰，两个大国之间没有产生正面的冲突，还是绕着圈圈只是经济制裁，那中国呢当然不想变成冲突的这个第一家，但是现在呢看来呢慢慢的走向了中美之间的这个正面的冲突，应该说呢在经济在技术和整体地缘政治的这方面呢有可能中国和美国呢变成全面的对抗，这个是最担心的事情。 行。 Donald Trump 在整个竞选期间强调了对抗中国的必要性，现在呢他非常轻松的这个胜选重回白宫，共和党呢也控制了国会的两院。那么川普的顾问说，他们相信呢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所以这次呢不提中国，那个其实不是说不想提中国，现在不需要提了，因为他正在部署各个步骤。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两会里面，那个要制定这个中国国内的议程呢，也就是说我们更多靠国内，我们就不靠这个外贸了。事实上呢 Donald Trump 的很多早期的外交举措呢都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看待，不要说他现在根本不提中国，就是根本不在乎中国，不是的。 Donald Trump 呢正在试图结束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他做的这一点呢是能够集中力量更多的集中的放在印太地区，就是对付中国。 Donald Trump 最近跟这个普京啊，他有一定的密切的接触，在有一定的程度上呢是要在中俄之间制造一个隔阂的一个战略的企图，也就是我跟俄罗斯拉得好，你俄罗斯呢就别跟中国那么近。所以他一跟普京打电话，中国方面呢就发社论，就说呢我们跟俄罗斯的友谊无上限，我们呢永远是战略的伙伴。那俄罗斯没说，中国先说，意思就是说你别跟着老美跑。但普京这个人呢骨子里就是个欧洲优先的人，他总觉得是个西方人，他不是一个东方人，所以他会怎么想呢？要看看。当然他算盘打得滴溜的，还是要靠中国，但是呢他在很多问题上面未必跟中国站在一条线。 Donald Trump 希望控制巴拿马运河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过去的30多年里面，他认为中国在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修建的基础设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所以呢礼拜二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这个 BlackRock 牵头的一个投资集团呢跟这个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啊，就是我们叫做 Hutchinson， 那么简称长和，就基本上达成了买到巴拿马运河两段港口的这个多数的股权，那这个巴拿马运河就从李嘉诚手上就交到美国公司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交到的这个叫做 BlackRock 公司。美国政府的有一个官员说 Donald Trump 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对抗中国，所以这次不讲中国它是有道理的。
OK，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总统上任呢对于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中国等三个国家增加了一个关税啊，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不是贸易逆差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总统用关税当作武器，要让这三个国家低头来严禁毒品芬太尼。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一会说要加一会又要延期，政策来来回回反复多次啊，让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一国之君不是要君无戏言吗？或者是说好像总统发言说出来的话不能反悔呢？但是其实总统也只是一个工作而已啊，所以总统说的话他翻来翻去呢也许跟他的个性有关系，只要选民能够接受的话，我想跟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比较不太一样，其他国家领导人好像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是我们总统呢他可能一言既出他马上就追回来了，所以不太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这个执政方式。但是我想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关税啊，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定下来呢？来，我们请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教授请。
这个上个礼拜二 Donald Trump 呢这就提到了中国有一点，就是在这个芬太尼的危机里面中国扮演的角色。因为呢他说这个如果中国不控制这个芬太尼的这个原材料进入这个北美啊，变成了芬太尼啊，变成美国的一种最主要的毒品，那个每年呢几万美国人呢就是过度的食用这种原来作为这个止痛药的芬太尼，这个病死，所以呢美国呢是要对中国呢要打这个想办法的。那么到底呢他用什么办法除了关税以外也不知道。 那么当然呢，这个中国呢，他也曾经试图呢重塑全球的秩序，就是不靠美国，我们自己呢建立一个新的秩序，那么和俄罗斯联手呢要对抗西方的。那么但是在这种过程里面呢是不太容易做，比方说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呢就是一个中国希望能够重塑世界政治地缘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投入几万亿美元的这么大的资金，在全球那么多国家进行这个基本建设的投资，做港口等等给援助。那么但是做来做去呢感觉到还是相当孤立，并且呢非常脆弱，因为呢这条线拉得太长，哪个国家说变就变，好，有很多国家说我不参加了就变了，并且呢就搞得这个每个地方的两派的政府呢经常就拿接受了中国方面的援助做港口呢作为一个画饼来攻击这个执政党，所以呢有很多执政党就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呢就换天了，所以这种东西呢觉得非常的脆弱，中国也体会到，并且呢最大的问题那就是这个苏联的这个遭遇，因为苏联或者俄罗斯现在完全是被孤立了，除了从中国卖东西给中国，从中国进口，和印度做一点点交易，和伊朗做一点交易，这个苏联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国家基本上完全孤立，那么这个和西方也去不了，生意也做不了，连飞机都过不去，连船都不能走，这个海上全部给孤立起来，这个问题多大。那当中国当然看在眼里了，如果能够把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搞成这个样子，那中国怎么办呢？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还有那个获得尖端技术的这个途径，当然有些人说没问题啊，中国现在有这么多重要的这个技术产品，中国都处在领先的地位啊，特别我们的这个第六代战机，特别是我们的这些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如此发达，就不要靠美国了，嘴巴说说就算了啊，这个可不能把它信以为真，在整体的这个科学技术发展上面，那个差距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中国人心里恐怕很清楚，这些呢是大家看得开心，但是呢实际差距呢要等的，所以呢在这个各个方面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要想办法要解决了，但是现在没有东西是清晰的，中美关系会发生什么样谁都不知道，那么美国现在不提中国其实搞得更加担心，如果他提知道他准备要怎么弄，结果他在一个国会发表这么长这个100分钟的讲话里面居然不提中国，这个让中国呢也觉得非常的不踏实。那么所以呢从去年11月份以来，也就 Donald Trump 竞选成功以来，中国呢已经派了很多个代表团前往华盛顿，想办法探索和新一届美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那么因为关税呢这个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中国政府呢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想法要跟美国去沟通，但是美国呢不太愿意见，他就不像这个 Joe Biden 政府的时候不断的派人，布林肯啊等他下面的财政部长啊所有的人不断的往中国派，到了 Donald Trump 以来呢这些领导呢基本上就不来，中国去呢也都是见到美国的相关的领导，而不会有总统的接见，那这个事情呢美国好像就显得非常冷了。中国呢也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比方说关键的矿产出口管制啊，让美国呢有痛苦，并且呢还拉拢美国的传统的伙伴，那么准备呢为和美国进行更加激烈的对抗做准备。那么这个呢是中国一个准备和美国对抗，第二个呢是也是和向美国沟通，结果呢美国呢两样都不吃，你要想跟我打我不提你，我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加关税，10%、10%的往上加，我的计划从来不讲。那么第二个呢，如果这个你要和我的那些盟友讲拉关系的话呢，我跟我的盟友本身就不关，你拉这个欧盟，我跟欧盟呢本身就有矛盾，我要教训欧盟，要他们提高对于乌克兰的这个保护，提高军费，所以呢拉哪个都没用。所以呢这个如果四月份美国提出这个等比增加关税啊，用这个那这个损失就大了，因为呢美国多少中国就多少的话，中国就更大这个受到的影响，因为呢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远远多于中国从美国购买的商品，如果呢大家关税放成一样的话，那中国受到的影响就大了，也就是美国从中国买的产品呢就大幅度的下降。美国是不是没有这些产品它就完蛋呢？它不可能，因为它可以全球买，并它自己的东西还多得不得了，那么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就慢了。那么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和中国的领导呢开局的时候好像不错。2017年 Donald Trump 刚刚开启首个任期，那个时候呢还差不多，那个时候好大家都客客气气讲话，并且呢 Donald Trump 还来到中国访问。那这次开启呢好像呢也还不错，因为 Donald Trump 曾经请中国的领导人呢出席今年1月20号的就职典礼，当然呢没有来，派了个副主席，但是呢也是一种善意的姿态，没说请俄罗斯的人来参加。所以呢事实上两个领导人呢也说我们愿意谈，我们愿意这个去协商啊，这个所以呢这些都是礼节，所以两个人说哎呀中美关系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没有任何的矛盾的表象后面呢就可能有动作了。这个如果嘴上讲狠话，讲他很凶，说要打要杀，就清清楚楚就知道怎么防范。现在呢美国呢啥都不说，提都不提你，这个就要命了。Donald Trump 的美国优先的政策首先是要废除世界贸易组织，就是我们讲的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那么这是1995年建立的这个 WTO 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以下呢最得利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呢向全球倾销廉价的出口商品，同时呢限制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就是借这个 WTO 的这个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950亿美元，是美国所有的贸易伙伴里面的溢差最大的。那么大家知道 Donald Trump 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废除这个 WTO， 要废除这个组织。如果把这个废除了，中国所有的得到的这个利益呢就会没有了，他就全拆了这个。所以这一点呢 Donald Trump 他的方向大家清楚，但是呢他不太吭气。Donald Trump 在第一任的时候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有一个顾问啊，现在是个学者叫 Matt Turpin，他现在在胡佛研究院，在 Hoover Institution， 在这个加州，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工作，就专门研究这个冷战的。他说呢，在苏联解体以后形成的自由国际贸易体系呢，是损害了美国的利益。那么这个和并且损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企业的利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要解决这个。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Turpin 呢就说为了重塑这个体系， Donald Trump 的贸易团队呢会集中精力和其他所有国家达成相关的有利的协议。那么中国呢就放在一边不管，也就是说中国呢让你经济慢慢发展，你自己爱怎么管怎么管，但是美国和这个受到国际贸易组织影响这些对手呢一一对谈。也就是说美国的做法是第一个先把中国撂在一边，然后呢和所有的世界贸易国家一个一个的把贸易关系搞好，作为双边关系决定了，整个都做完了就把这个 WTO 呢把它拆了，拆完以后再回来再跟中国谈。所以呢大概现在的步骤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呢美国的做法呢就是不正面和中国打，是通过和其他的贸易伙伴逐一的重新谈判贸易条款来增强对中国的筹码。Donald Trump 上台的第一天就签署了一份总统的备忘录，指示联邦机构对美国现有的贸易关系进行一系列的评估。他的经济团队的一项关键的任务就是墨西哥、越南这些国家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呢，就是要阻止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将商品运到美国的举措之一，就先把周边的门就堵好了。那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叫做贝森特啊，这个 Scott Bessent， 他呢就讲了，在 Donald Trump 二月初首次威胁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 25% 关税以后呢，墨西哥呢就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提议，建议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和美国一致的关税。在暂停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礼拜二，上个礼拜二 Donald Trump 呢就兑现了他的关税的威胁，理由是墨西哥和加拿大还没有加强阻止移民和毒品跨境的流动的政策。那么但是呢礼拜三 Donald Trump 说给予汽车制造商一个月的关税的豁免期再延一个礼拜。那么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呢事实上正在考虑用别的办法，那么这个呢是来把中国呢就放在一边撂在一边，其中呢包括限制中国对于美国的投资和美国对华的投资，目标呢对准造船业为主的中国主导的行业，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出售高科技的产品。 Donald Trump 政府认为出口管制不会损害美国，反而会使美国的经济更加强大。他的那个在做对华政策的那个贸易团队包括了美国财政部长刚才讲的 Bessent， 还有商务部部长这个卢特尼克叫做 Howard Lutnick， 和美国贸易代表啊，这个是 Jamieson， Grill 这三个人，他们呢就组成了他们的对华政策的贸易的这个班子。与此同时 ，Donald Trump 本人也表示有可能和中国达成新的一项协议。他上个月说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啊，他说跟中国的领导是个好朋友啊，我们跟第一个任期一样。但是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在做这些背后的工作。那么当然呢，美国最终可能会逼得中国同意对国内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但这个很难呐，因为中国呢就是中央控制地方的经济，不太可能接受美国这样的协议。那么并且中国呢非常讨厌别人指手画脚干预内政，所以呢这个中国呢没有可能按照 Donald Trump 的想法来改造自己的经济的，那也就是谈不成了。那么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呢依然很强大， Donald Trump 呢也不急着和中国方面呢去谈判。那么现在呢和周边的这些国家谈，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和美国的欧盟的所有的盟友，和拉丁美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和日本和韩国都谈，都谈了以后大家达成协议以后，最后呢就把你撂在那里，那个呢就让你自己去慢慢的这个去想办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两会呢开起来很轻松，这个是有点像个台风眼，就周边呢都在大风大浪，而在中间呢好像啥事都没有，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果啊。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我是澳法教育学孙老师，申请大学，大学毕业顺利就业是需要有远见及规划的，但这一切都要有扎实的数理基础为前提。大家都知道学数理找澳法，澳法扎实的教学绝非刷题式的训练能比的，想要往工程及医学相关科系发展的孩子，澳法是不二的选择。父母明智的决定造就孩子的一生。澳法教育学院626-821-9107 821-9107626-821-9107。
ADU 建房哪家好？当然首选找万豪。林老师推荐您万豪建筑，电话626-784-9988。万豪建筑价格亲民，口碑最好，设计申报一条龙，所有设计和施工团队都是万豪直属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绝不恶意增项，绝不拖延施工。赶快拨打万豪建筑，电话626-784-9988。7849988。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位父母的心愿。 RFC 明明试管婴儿生育综合医院林炳旭医师专精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医疗，也是呈现首家运用延时摄影成像胚胎发育系统的诊所。 Irvine、 Alhambra、 Corona、 Beverly Hills 都有我们的诊所，我们将陆续举办讲座，让您从备孕、养孕、怀孕熟知整个过程。赶快咨询 RFC 明明试管婴儿中心，626-388-6022。
兄弟橱柜全面升级，
我们是
兄弟建材大卖场，两万尺展示厅，全屋建材一站购齐，厂家直销超低价格。
浴室门199起，地板79起，厨房橱柜全场4折起，浴室柜、台面、水盆249起。
兄弟建材大卖场超值优惠，品质保证，免费测量，设计安装，一条龙服务，
省钱省心更省力。兄弟建材大卖场2108 Rosemead Boulevard El Monte
949-570-8777
949-570-8777。
2025年4月10号，1300电台联合纵横海鸥集团将带领听众开启14天的南疆西域之行。此行迎接你的是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之一的博斯腾湖，水果圣地吐鲁番，西游记中的火焰山，中国古代最大的地下灌溉系统，被誉为古代三大工程之一，与长城大运河齐名的坎儿井，中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之一，古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佛教文化遗址克孜尔千佛洞，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库车大囊古城，在丝绸之路上它曾是西域重要的文化、经济和宗教中心之一，以及具有浓郁维吾尔族风情的香妃园，不含机票，每人只要1999，现有部分特价机票，先到先得，报名请电纵横海鸥888-536-7188 888-536-718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来看到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白宫，跟我们美国的总统协商失败以后呢，现在乌克兰看起来这个状况有点糟啊，因为川普总统也切断了这个军援，然后呢，这个到底还是在打仗嘛，所以乌克兰的状况最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看吧，教授请。
总统呢 ，Donald Trump 呢是停止了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且呢还停止跟乌克兰呢这个共享情报。乌克兰呢这下就比较麻烦了。俄罗斯啊，在3月7号，就是昨天，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的袭击，破坏了乌克兰的能源和天然气的基础的建设。乌克兰方面表示呢，俄罗斯军队一共发射了67枚导弹，并且出动了194架无人机向乌克兰发动攻势。这是 Donald Trump 上任以后俄罗斯第一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随后表示呢，准备呢向俄罗斯呢实施大规模的金融制裁和这个关税，这是美国方面已经有这个动作了，要俄罗斯达到停火。这就说明了川普突然间跟普京就翻脸了，本来说的好好的，你现在这么打乌克兰，那我就进一步的制裁。俄罗斯再度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的攻击，那个呢是非常的要命的。那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的这些国家呢都谴责俄罗斯，现在就包括这个 Donald Trump 都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呢就准备对俄罗斯实行大规模的金融制裁和关税，那么要达到和平。那么所以这方面呢， Donald Trump 不管喜不喜欢这个普京的话，他都要做出这个姿态，因为实在是做过分了。那么乌克兰方面呢也做出了这个非常英勇的这个还击，那么很多国家呢都提出了这个要提出了这个休战啊，法国提出领海领空休战，就不要有飞机了。土耳其呢表示支持，土耳其要支持就很要命，因为俄罗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海域是在土耳其的管辖之下的，如果土耳其说要停止海空休战，那俄罗斯你再用海空，那土耳其可能是有反应的。那么我们知道今年的俄罗斯本国的死伤也很严重，那么这个伤亡的军队光是今年啊，现在打到三月份，俄罗斯已经有9万官兵的伤亡，乌克兰当然也有相应的伤亡，但是光看俄罗斯呢，虽然人多，但是死的很多。那么有很多城市俄罗斯这两天就打了，特别是港口城市奥德萨，有14架俄罗斯的见证者的无人机呢被这个乌克兰方面打下来。俄罗斯光是今年已经有9万大军不是伤就是亡，2月份平均每天就损失1255个人，那么这个呢当然比1月份略低一点。那么美国现在最大的对乌克兰的伤害是暂停给乌克兰提供情报，这个呢影响大，这个呢会大幅度的削弱乌克兰在欧洲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战争中的自卫能力呢，就会受到美国影响，因为美国情报没有了，俄军呢就能够再度轰炸乌克兰中部的城市，像克利夫有一个酒店，一直呢俄罗斯想打都打不中的，这一次呢把酒店打中了，打中了以后呢还夺走了几条人命。那么乌克兰呢说这家酒店呢是第二次遇袭了，民众说今年秋天就去年秋天被打了以后都没有修复，现在呢又有挨打中了，主要问题是乌克兰不知道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来临，因为美国拒绝共享情报。美国现在日益和乌克兰和欧洲疏远，并且呢在 Donald Trump 呢这个方面有些人考虑他想办法呢这个要撤销逃亡乌克兰的这些乌克兰在美国的临时身份证，因为乌克兰挨打，有很多乌克兰呢逃到这个美国，在美国呢在 Joe Biden 政府上呢给了他们的临时的合法身份证，那么估计呢现在要把这人要赶出去，有24万乌克兰在美国呢会被驱逐出境。那么所以呢见到这个情况像莫斯科呢就拍手叫好。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世界上所有的悲剧都源于欧洲，殖民战争的十字军、克里米亚战争、拿破仑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呢，美国人没有扮演任何煽动者的角色。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呢讲一句话，拉夫罗夫讲，就是为了拍美国的马屁，说这个欧洲打了这么多仗跟这个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现在不能把事情都归到美国人头上。俄罗斯人呢抓到了 Donald Trump 的商人的性格，和俄罗斯很多人说啊， 川普呢就好像是个超人，我们的总统呢找到他的弱点。他说川普一听到稀土金属这个词，他就准备接受任何条件。这个呢就说川普这个人呢就是个商人，你抓到他的这个痛脚啊，他一讲稀土他就兴奋了。所以就讲到这里。那么普京呢这个也是讲，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最近讲话说，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这个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有些人就想跟着拿破仑走，有些人想回到拿破仑时代，但是他忘记了拿破仑的时代是怎么结束的。啊，现在呢这个普京呢有底气讲话了，因为他后面呢有个老哥，有个 Donald Trump 在那里帮着讲话。所以这整个时期呢这个比较紧张啊，这几天我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怎么样，不过乌克兰呢现在应该说是越打越辛苦的。不过 Donald Trump 没闲着，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在讲。比方说3月7号他呢就放出口风说，除非伊朗同意一项新的协定限制他快速推进的核计划，否则呢他就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这一点呢可是说要打伊朗了。他说呢，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么多。那么他在接受记者讲话的时候，他说伊朗呢一定要限制他的核浓缩的计划，否则的话我们就要对采取军事行动。他说呢，如果我们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呢，那对伊朗呢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Donald Trump 这个是口头说的，没有文件的。他说美国已经进入和伊朗谈判的最后阶段了。他呢非常关注伊朗的优质油田。他说我们和伊朗的局面呢会发生很多事，很快很快就会出事了。我只是想说，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和平协议，而不是另外一种选择。什么另外一种选择呢？就动手打了。Donald Trump 提到的协议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取代2015年的伊朗的核协议，叫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个协议呢是前总统这个奥巴马的时候的一个标志性的外交政策。Donald Trump 在第一任期2018年宣布美国退出了这个协议。Donald Trump 所说的新的伊朗的协议的具体内容现在大家都不清楚。这个白宫呢没有回应美国之音提供这封信或者说明内容的请求，因为白宫呢公布了一封信，但这封信呢不知是真是假。那么当时呢这个伊朗方面就否定，伊朗驻这个联合国的代表团说，这个哈梅内伊就伊朗的精神领袖啊没有收到任何的信件，那就是 Donald Trump 编的。他说呢，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收到这样的信件啊，这个讲清楚了，没收到。Donald Trump 说我给了信件要谈，其实没有。那是不是 Donald Trump 大嘴巴乱讲话呢？不知道，因为他这个人也有可能乱讲话。那么当然呢，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第一个初步措施就是拦截伊朗的油轮了，打乱伊朗在严厉制裁下仅存的经济生命线。现在是有经济制裁，不许他卖油，但是他偷偷的卖油，美国呢也放他一条活路。那么如果拦截伊朗的油船，这个举动呢可能使得局势的升级，并且呢引发伊朗的报复行动。
是，所以这个外交有很多的牌可以打，我看怎么操作而已。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王硕智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那么跟您说声晚安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拜拜。